9月2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听取加州一位名叫福特的女教授证词。她指控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36年前对她性侵未遂。卡瓦诺在听证会上决然否认。全美国从达官显贵到普罗大众，这一天都盯着电视机或电脑荧屏观看听证会实况转播。媒体说9月27日将作为重要日子写进美国历史。美国希拉丘兹大学著名教授汤普森说，这是米兔运动的一个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已不是父权，而是政治。米兔运动兴起于2017年10月，当时好莱坞大亨著名制片人温斯坦性侵女星被当事人揭露，接着一个又一个女星站出来说米兔，温斯坦因此被判刑入狱。好莱坞女星米兔引发全国众多妇女纷纷米兔，指控有权有势或有头有脸的人物对他们性骚扰或性侵。在米兔运动中，受害妇女挺身而出，维护自己的尊严，为现代父权运动写下亮丽的一章。米兔涉及政治与法律界人士，是1991年共和党总统老布什提名的大法官托马斯在参议院任命听证会上遭到一位名叫希尔的女教授指控她语言性骚扰、性暗示。由于希尔拿不出证据，结果不但共和党议员反感，也惹得民主党议员反感，有11名民主党议员倒戈投票给托马斯，使他成为大法官。托马斯上任时说自己如同受了一场私刑。当然那时没有米兔运动，希尔对托马斯的指控无党派背景，希尔的指控是父权而不是政治。到了福特指控卡瓦诺性侵，福特的米兔便远离父权了。福特在参议院作证说，36年前15岁的他在一个中学生派对上被17岁的卡瓦诺性侵未遂，但无证据也无证人。福特的目的是阻止卡瓦诺通过大法官任命，他的背后是民主党籍加州女联邦参议员范恩斯坦。范恩斯坦在卡瓦诺获特朗普总统提名后不久，便已拿到福特的指控文件，特意等到卡瓦诺完成听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前夕才公开。福特的指控使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推迟对卡瓦诺的任命投票，民主党力图使整个参议院投票推迟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寄望于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以否决卡瓦诺的提名，从而扭转最高法院在特朗普当政后接连任命2名保守派大法官，使得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因此福特的米兔跟父权无关，纯粹是政治，是政治米兔。米兔离开父权闯入政治，一如既往所向披靡。美国官场好色的登徒子固然应声倒地，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随时遭受无妄之灾。卡瓦诺这次即使通过了任命，也会有托马斯受了一次私刑的感觉。福特说他走不出卡瓦诺的阴影，其实今后走不出阴影的是卡瓦诺和他的家庭。卡瓦诺不是被政治米兔冲击的第一人，特朗普总统自从进入白宫已经被10几个政治米兔冲击。如果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特朗普便会因为米兔而被启动弹劾程序，那么他的美国优先的坚强意志，他与中国打一场贸易战的必胜决心，都将在米兔政治中化为乌有。目前卡瓦诺已交由 FBI 做为期1周的调查，除非找到证人或者证据，调查结果会证明福特的指控不成立。指控不成立又怎么样？当卡瓦诺带着遍体鳞伤宣誓上任时，美国人会不会想一想下一个卡瓦诺是谁？米兔如何从父权成为政治？